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王僧孺，字僧孺，是东海郯人，魏国魏将军王肃的第八代孙。曾祖父王雅，任晋朝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。祖父王准，任宋朝司徒左长史。王僧孺五岁时读《孝经》，问教授的人这本书讲的是什么，回答说论述忠孝两件事。王僧孺说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常常愿意读它。六岁能写文章，长大后爱好学习。家境贫穷，常常靠替人抄书来供养母亲，抄写完毕也能背诵通晓。出仕齐朝，从王国左常侍、太学博士起家。尚书仆射王晏非常赏识他。王晏任丹阳尹时，征召他补任郡公曹，让他撰写《东宫心计》。升任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，又兼任太学博士。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，招揽文学之士。王僧孺也去郊游。文惠太子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进入东宫，在崇明殿值班，打算让他做东宫属官。文惠太子去世，没有实现。当时王晏的儿子王德元出任晋安郡守，让王僧孺补任郡丞，任命为后官令。建武初年，有诏令举荐士人，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上表推荐秘书丞王翦和王僧孺，说前任后官令东海人王僧孺年纪35岁，思想崇尚简约，才思敏捷，既靠抄书供养，也因庸书成就学问，甚至像萤火映雪、编蒲鸡柳那样刻苦。前任的言行、人物的雅俗、甘泉宫的旧仪、南宫的往事，在地上画图就能明白，拍着手掌就能讲述。岂止是庭署有必对的辩才，竹书没有脱简的错误，应对不倦，质疑在此。任命为尚书仪曹郎，升任治书侍御史，出任钱塘令。当初王僧孺与乐安人任访在晋陵王西邸相遇，因文学交往成为朋友，到这时将去钱塘县，任访赠诗，诗中大致说，只有你了解我，只有我了解你，观察言行始终如一，敬重你如兰如纸，形影相随，过去同行现在停止，百祥之首立身显著，你拥有这些，谁毁谁誉，美名以立，老至何素，谁为你之鞭，我为你驾车。刘略班立于志寻路，往日有怀，互相欣喜勉励。下为无倦，登高有属，嘉许你的晨灯，珍惜我的夜烛。他被世人朋友推重到如此地步。天监初年，任命为临川王后军记事参军，在文德省代诏。不久出任南海太守。郡中常有高粱的牲口和海船每年数次到来，外国商人来贸易。以前州郡用半价到市场交易，又买进随即卖出，获利数倍，历任官员习以为常。王僧孺感叹说，从前有人做蜀部长史，终身没有蜀地物品，我想留给子孙的不是越地行装，全部没有取用。任职满一个月，有诏书征召还京，郡中百姓僧俗600人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不被允许。到京后拜为中书郎，领著作，又职文德省，撰写《钟表部》和《起居注》，升任尚书左丞，依旧领著作。不久授游击将军兼御史中丞。王僧孺幼年贫困，母亲卖纱布为生，曾带王僧孺到市场，路上遇到忠诚的仪仗队，被驱赶逼迫到水沟中。到这一天拜官时，引导骑卒清道，悲伤感慨不能自已。不久因公事降为云骑将军，兼职如故，很快转为石兽。当时高祖作《春景明志诗》500字，下令在朝之人审阅以下，一同作诗。高祖认为王僧孺的诗最好。升任少府卿，出朝监管吴郡。还京授尚书吏部郎，参与大选，杜绝请托。出朝人人威南康王长史、行府、州、国事。南康王典迁汤道命亲近南康王，在府内掌权。王僧孺常常压制他，汤道命于是诽谤诉讼王僧孺，被逮到南司。王僧孺呈送文书辞去府职，说下官不能避祸于山脚，却正冠礼下，已经招致过失侮辱，将要受到法律制裁，解下官印簪缨，暂且回归布衣。私下认为董生是伪气，指辅佐交王。贾生是上才，却教授卑下之事。下官生逢其时， 六养亲臣，借义惜庸，切不东阁，多愧于圣福，自取乱于长居，高榻相望，直居坐右，长街如画，独在僚友之手。借其从容之言辞，假以宽和之色，恩礼远过深，白容望多列英徐，厚德难逢，小人意悦，正以为肝脑涂地，不足以报一言，披肝沥胆，何以能酬多次眷顾？哪里想到罗网刚举，危情先落，昌河才吹，细草仍坠，一词九晚，方去五云。纵然天王有漏，圣恩可恃，又能寄托身心何处，施展面目何地？正要在横潭乱海中与鱼鳖为群，披荆斩棘与灰蛇为伍，岂能在仰听金声，瞻望玉色，回望高轩，悲如雪粒坠落，徘徊下席，泪如绳索不断。王僧孺因此被免官，很久没有调任。有人庐江人何炅还在王府任记事，于是写信给何炅以表达心意。近日分别之后，江阁寒暑，思念劳神，未能忘怀昔日离叟入秦，梁声是月，尚且心怀怅恨，有时吟咏，何况在歧路之日将脱离严酷法网，言辞无可怜悯，罪责不可预测，画地为牢，刻木为吏，是古人所厌恶的，荆棘已经累积，在哪里可以陈述？所以握手恋恋不舍，离别珍重，弟弟爱同邹忌，泪流满睫，我仍然拱手分别，羞于学妇人。宿中照洁，金风借序，起居无恙，动静适宜。紫云的笔札，源于的书信，信用既然如此，可乐非常，况且能瞑目，可治头痛，很好很好。我没有古人的才能，却有他们的病，癫痫屡次发作，消可频频增加，听任自然，所以不再请医服药，只恨一旦遭受大辱，触犯民法，离开清白而非自污，怀抱郁结而无处诉说，壮年积累至此消亡，白白窃取高价后名，妄想公器人绝，至时无所报效，精力未得酬劳，所以悲伤抚胸，泪尽寄之以血，自私不孝，文治无所成就，困于衣食，迫于饥寒，隐居避世，改行务农，所至不过终雨之路，长久做持板斗石的小吏，从事造衣黑兽的差役，并非有奇才绝学，雄略高谋，说一句话可以匡正民俗，振兴百姓，动一意可以巩固国家兴邦，完璧归赵，非使就焉，卧之为国，安卧安隐，打败日逐王，攻屠越之，拥十万之众横行，提五千之师深入，能够直归列土，功勋刻于锦中，锦绣为衣，朱丹是车，这是大丈夫之志，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。不过靠章句小才，重撰墨意，在典籍之上含英举华，在尊祖之间翩跹起舞，委屈如同针线，繁碎譬如米盐，怎能获得显贵荣耀，怎能达到高位？加上性情疏懒，拙于进取，未曾交友许，使之家遨游梁窦之门，低头耸肩，先意成止，所以三世未遇，不与运命相合，十年未生，岂非才能浅薄？等到除旧布新，清明之日方始，怀抱欢乐，闲图受命，颂歌有主，却仍然被一吏限制于石碑，隔绝千里于权庭，不能捧板为中娟，参与衣裳之会，提歌为后进，侧身龙豹之谋。等到投河归来，恩同旧吏，升文时登玉璧，一见而赐颜色，再见而接言谈，不是凭借左右之荣，无需群公之助，又非同席共宴的旧交，同食共饮的早食，一旦陪侍五丈，仰视文毕，充任老丹老易的住下使，充任延安朱买臣的席上客，入朝位列九级，出朝独当千里，占据社官的雄职，参与人伦的显位，即使古代爵位不按次序，取士无名，也没有能追风逐影，奔驰如此迅猛的，大概基础薄强高，路途远而力尽，倾覆必然，跌倒可待，终于扶过灾生，人指鬼看，将同于盛满之气，验证倾覆之悲，所以不能早从屈隐，于是被移于邪境，所以思虑严整，想得应弦之鸟，譬如悬雏之兽，如离角之鸟，将要充作鼎中肉，未时应沾。虽然事情不同于钻皮，文字并非刺骨，仍然因此唇舌造成笔端，上可以投至北方，次可以书作左校，变为赤色， 充当充心。幸而圣主刘浩生之德，施宽恕之恩，结网助情，下车弃罪，怜悯这耻辱，哀怜这恐惧，加肉于腐朽之尸，布业于枯槁之株，止心灭火，得以不消烂。所谓还魂于北斗，追弃于泰山，不过除名为名，扶金归家相。这50年之后，是君主的恩赐。牧石感受阴阳，犬马知道厚薄，元首方族之人，谁不待天？而私下有所悲者，是不论贤与不贤，在朝见疾；女不论美与丑，入宫见妒。家贫，没有礼物可以结交朋友，厌恶相缘，耻于巧言谄媚，何以从人？何以训物？外无奔走之友，内乏强劲之亲，所以构陷之徒，成积没念。一旦被抛弃，以快怨者之心。唉，大概先贵后贱，古富今贫，石崇所以发出此哀音，幽门舟所以和其悲曲，又迫于炎秋杀气，万物多悲，长夜辗转，百忧俱至。何况霜消草色，风摇树影，寒虫夜叫，和轻重耳同悲。秋夜晚伤，杂黄子而俱坠，蜘蛛结网，萤火争飞。本来没有车辙马声，哪里听到鸡鸣犬吠？俯首是妻子，举手谢宾客。方将与飞走为邻，永被蓬蒿埋没。慨然长叹，忽然不觉生命之重。一向没有一禅之甜，而有漱口之泪。岂是刨瓜不食，正将长久做庸工，虎口寄身，猝死沟渠，以慰蝼蚁。岂能再与二三室友享受促膝之欢，并肩同行，铺陈绮丽之亲闻，谈说微妙之道。只有吴逢玉下腹，范玉指孔松，怜悯其留置庸作，同情此行起罢了。倘若不因屋泪有时存寸闸，则虽先犬马而死，犹如松桥长生。别了和声，高树方面写信待面，笔泪俱下。很久以后，启用为安西安城王参军，多次升任镇右使行王中记事，北中郎南康王资义参军，入职西省，掌管撰修谱牒之事。普通3年去世，时年58岁。王僧孺喜好古籍，收集书达10000多卷，大多为真意版本，与沈约、人访家藏书相当。年少时专心致志，余书无所不读。他的文章华丽飘逸，多用心事，人们所未见过的，世人看重其内容富薄。王僧孺编辑18州谱710卷，百家谱集15卷，东南谱集抄10卷，文集30卷，两台坛事不入集内为5卷，以及东宫心计都在世间流传。张律，字世简，是吴郡吴县人。祖父张勇在刘宋时任右光禄大夫，父亲张圭在南齐时地位显贵，回到家乡养老。天监初年被授予右光禄大夫，加给事中衔。张律12岁时就能写文章，经常每天限定写一首诗，逐渐进步到写赋和颂，到16岁时已写了近2000首。齐朝始安王逍遥光任扬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主簿，他没有就任。后来以著作左郎为起家官。建武3年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命为太子舍人。他与同郡的陆坠从小友好亲密，常常一同乘车去拜访左卫将军沈约，恰好遇到任访也在那里。沈约就对任访说，这两个年轻人是后起之秀，都是南方的人才，你可以与他们结交。从此张律与任访成为好友，升任尚书殿中郎。初经任西中郎南康王公曹使，因并没有就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被任命为太子洗马。梁高祖建立霸府时，引荐他为相国主簿。天监初年，临川王以下都设置了友、学等官职，任命张帅为鄱阳王友，升任司徒谢窟的属官，在文德代赵省当职。皇帝下令让他抄写已部书籍，又让他撰写关于妇人事迹的20多条内容，编成100卷。命令擅长书法的琅琊人王申、吴郡人范怀约、楚寻等人抄写，供给后宫。张律又写了《代诏赋》《上奏》，受到称赞赏识。皇帝亲笔批示回答说，看了你的赋非常好，司马相如工巧但不敏捷，眉高敏捷但不工巧，你可以说在金马门兼有他们两人的优点了。又参加宴会赋诗，高祖特意赐给张律一首诗，东南有才子，故能服官正，余虽残古稀，得人今为盛。 张律奉命回赠了几首诗。那年升任秘书丞，在玉衡殿被召见。高祖说，秘书丞是天下亲贵的官职，东南的世家望族没有人担任过这个职务，现在让你担任，足以成为你的声誉。他受到的恩遇就像这样。天监四年三月，在华光殿举行戏引。那天河南国进献了一匹会跳舞的马，皇帝下诏让张律为此作赋。赋文写道，我听说天上最尊贵的莫过于龙，地上最尊贵的莫过于马，所以礼中称颂梨园，诗中歌咏流落，前代遗留的风采世人所闻之，口吐花纹，深陷光芒的神意有时会出现。到了我们大梁，光复了华夏疆域，广大的运化从中原开始，光辉照耀到没有边界的地方，太阳落下的地方都献上珍宝，受教化影响的地域跨越险阻进献珍奇，有枕服乌号那样的骏马，有簪图幻龙那样的名称。而河南又进献了赤龙驹，有奇特的相貌和绝佳的脚力，能行礼，善于跳舞。天子认为他奇异，让我作赋。赋文说，大梁寿命四年，吉祥的福瑞已经到来，协调音律的事情都已举办，学校的教育必定陈列，檀木车架的使用已经停止，玉露的巡行正要开始，考察帝王的文德而通达，披览皇上的图籍而广泛观察，喜庆之道必定先行，神灵非圣明谁能赞助，看到和龙成瑞于唐尧，目睹天马成祥于汉朝，既符合福命又匹配德行，而且同条共贯，询问国家的美政于当今，超越古代的帝王，散发大光明以照耀幽暗，宣扬正义之声而远播，本来就施行无穷，确实没有什么早晚之分，全都承袭教化而请求臣服，都向往封教尽职守，在绝远之地接纳奇异的贡品，在书方异域招致龙马，看那古时而有赤色花纹，在此而有朱色翅膀，既在火德之运中显示功德，也在崇尚的颜色上表现祥瑞，借助皎洁的月亮而诞生，以何房为祖而承受天赋，是北唐的蕨类品种，继承西莞的大族后代，禀赋妙族而超群绝伦，有特殊姿态而特别茂盛，善于在稷下之地旋转，知道随着经奏之乐踏舞，超越了周朝马厩中的六种马，超过了汉朝马厩中的八品马，它自然具有品质，哪里会因为肥瘦而改变外观，岂只是服食马槽而养息平安与驾车奔驰，至于那夹齿现凿的区别，腹缠浮兔的不同，实行五官的姿态，三毛八肉的气势，我怎么能说尽呢？本来已经在以前的制度中详述了，只看他的精神爽朗，看他的豪迈特异，超越旷野而忽过车轮，与麒麟并列而和四马并驾，贬低带盘而鄙视小华，超过订单而轻视天际，确实无与伦比于露面，哪里有可取于绝鼻，可以追记张翰所谓游历的地方，超越雨亦所谓到达的地方，将不能屈指技术，哪里有空闲来操纵缰绳，如果足迹遍及而忘记返回，不是我皇上的事。正在润色前骨，深远地思考文采，接着机要事物多有闲暇，青春时节尚未过去，时值上巳，美景在此，遵循搞地饮酒的旧例，陈列落水宴饮的旧仪，疏导衣穿而分派水流，引积水蚁回旋池沼，聚集国中良才于俊杰之列，排列茂盛树木如皇家之业，纷纷高官连接衣襟，锵锵名誉而肩并肩，在上林苑清扫碾道，肃穆华台的金座，望见绿包中发出色彩，伫立等待紫果中流散芬芳，听到磬和玉磬一起举起，聆听韶乐和下乐独演奏，承接六奏之后，等到九变完成，像唐尧时的怡情，同虞舜庭中的武寿，怀念夏后的九代乐曲，想起陈王的紫心宝马，于是命令捐人献上两马，经过周围进入勾陈，说右迁已经到来，哪里需要拿着鞭子然后前进，已经低头和于音律，又踏足应和鼓声，抬起龙头回转路区，斜视两径，促踏双扶，既到场而优雅行礼，时而复曲而慢慢屈步，敏捷躁动于急促的节拍，快捷繁多于惊奇的鼓槌，象棋行悸动，虎发龙香，雀跃宴集， 虎影浮翔，美妙于七盘舞的绰约，超越九剑舞的抑扬。哪里需要借衣襟与舞袖，哪里需要假借器物与毛黄。婉转几倍投入颂声，低头合于雅乐，露墨喷红，沾汗流者。于是退走到吉林台，在里下驯养，玉洁风雷般的壮心，思念在南野展足。至于那福瑞的丰富，可以到达界丘而昭明大业，官员们和诸侯们确实希望得到墨光，天子深沉肃穆维度，没有询问。
为什么呢？
进献和谦让是不同的，难道不是帝王的礼文吗？如今四方守卫封疆，五岳成为内郡，应该弘扬下禅的规矩，增加上峰的训示，背向清都而日行，指向云霄而旋运，将要绝尘而止车辙，像飞鸟和巨驴，总和三才而驱驰，按照五欲而超越，遮蔽青云于华盖，一斧调锋于蜀车，没有安逸的驾驭于玉枕，不翻车于金鱼，修饰中岳的绝轨，经营凤高的旧墟，训示后代于人神，宏大施恩于黎民贤才，垂示谨言于常事，聚集繁复于万民，在雍臣正当壮年之时，有从军的大愿，必定从此而施展文采，将共同给予刨除和回师。悼念司马相如的遗书，怜悯周南的刘恨。当时与道洽，周兴嗣一同奉命作赋，高祖认为张律和周兴嗣的赋写得工巧。那年张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，他父亲有事迹数十人，其中善于歌唱的容貌美丽，同乡的一曹郎顾完之请求娶他，歌唱者不愿意，就出家做了尼姑。曾经在斋会时到张律家，顾完之便写匿名信说张律与尼姑通奸，南司将此事上奏，高祖爱惜他的才能，搁置了奏章，但仍然招致了世人的议论。扶桑期满后，很长时间没有做官。天监七年，皇帝下令召他出来任职，任命为忠犬建安王中记事参军，参与长明问讯，不限日期。不久有命令在寿光省当职，整理丙丁部书籍抄写。天监八年，晋安王驻守石头城，任命张律为云辉中记事。晋安王调任南兖州，张帅转任宣义咨议参军，并兼任记事。晋安王回到京城，张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天监十三年，晋安王任荆州刺史，又任命张帅为宣惠咨议，兼任江陵县令。晋安王任江州刺史，任命张帅为咨议兼记事，出京监管豫章、临川郡。张律在王府任职十年，受到的恩遇礼节很深厚。回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太子仆，多次升迁至昭远将军、司徒右长史、扬州别驾。张律虽然历任职务，但从未留心文书不测。等到担任别驾上奏公事时，高祖查看文书询问他，他都没有回答，只是回答说事情在文书中。高祖不高兴。不久升任太子家令，与中庶子陆坠、仆射刘孝绰共同掌管东宫管祭，升任黄门侍郎。出京任西安太守，任期届满回到京城，还没到遭遇生母去世。大通元年扶桑未满去世，时年53岁。昭明太子派人赠送祝桑财物，给晋安王萧纲的命令说近来张兴安又去世了。这个人才学比例宏大雅正，也足以令人叹息。他跟随帝的府朝东西奔走很久，尤其应当伤怀，近来人物凋零，特别令人感慨。恰好有这次送信，于是又提到这事。张律嗜好饮酒，对事情宽厚容忍，尤其对家务事不放在心上。在西安时，派家童运3000石米回无限家中，到家后耗损了一大半。张律问原因，家童回答说被麻雀老鼠耗损了。张律笑着说真是壮哉的麻雀和老鼠，最终没有追究。年轻时喜好写文章，而七略和艺文志所记载的诗赋现在已失传的他都不写出来。所著有文衡15卷、文集30卷，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张长公继承爵位。刘孝绰字孝绰，是彭城人，本名叫冉，祖父刘勉是刘宋的司空中昭公，父亲刘慧是南齐大司马霸府从事中郎。刘孝绰年幼时聪明敏捷，7岁就能写文章。他的舅舅南齐中书郎王荣非常赏识他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常常与他同车去拜访亲友， 称他为神童。王戎常说，天下的文章如果不是我写，就应该归于阿氏。阿氏是刘孝绰的小名。刘慧在南齐时掌管诏告，刘孝绰还未到15岁时，刘慧常常让他代写诏告。父亲的朋友沈约、任访、范云等人听到他的名声，都驾车先去拜访他。任访尤其欣赏喜爱他。范云比刘慧大十多岁，他的儿子范孝才和刘孝绰年龄都在14、15岁。等范云见到刘孝绰，就申明兄弟之意，并让范孝才拜见刘孝绰。天监初年，以著作《左郎》为起家官，写了《归牧诗》赠给任访。任访回诗说：“比美洛阳子，投我怀秋坐。俱为叠阶人，徒身老夫托。指使间褒贬，瑕疵专及物。九折多美枕，匪报数良药。子期重风影，春耕立秋获。”他就是这样被名流所看重，升任太子舍人。不久以本官兼任尚书水部郎，上表谢恩。皇帝亲笔批示回答说，美景不可立刻裁剪，文书不测也应该逐渐熟悉。不久转为时任。高祖一向喜好篆书，当时趁着宴会，命沈约、任访等人研制赋诗，刘孝绰也被召见。曾经试验，在座上写了七首诗，高祖读了他的文章，偏偏赞叹欣赏，从此朝野上下对他刮目相看。不久有命令让他掌管青州、北徐州、南徐州三州的事务，出京任平南安城王继使，随王府到镇守之地。不久补任太子洗马，升任尚书金部侍郎，又任太子洗马，掌管东宫管祭。出京任上虞县令，升任秘书丞。高祖对舍人周舍说，第一等的官职应当用第一等的人，所以让刘孝绰担任这个职务。因公事被免职，不久又任秘书丞，出京任镇南安城王咨议，入京又因事被免职，被启用为安西记事，多次升迁至安西骠骑咨议参军。皇帝下令让他暂代司徒右长史事务，升任太府卿、太子仆，又掌管东宫管祭。当时昭明太子喜爱世人，爱好文学，刘孝绰与陈俊英云、吴俊陆坠、琅琊王云、彭城道洽等人一同被以宾客之礼相待。太子建起乐贤堂，就让画工先画刘孝绰的像。太子的文章丰富多彩，众多文士都想编录，太子独让刘孝绰收集并作序。升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兼任廷尉卿，不久转为时任。起初刘孝绰与道洽友好，一同在东宫郊游。刘孝绰自认为才能优于道洽，每次在宴席上就嗤笑鄙薄道洽的文章，道洽怀恨在心。等到刘孝绰担任廷尉卿，代妾进入官府，他的母亲还留在私宅。道洽不久任御史中丞，派令史查办此事，于是弹劾上奏，说在尚书省带着小妾，把老母亲丢在下宅。高祖为他隐瞒恶行，把妹字改为淑字，因此被免官。刘孝绰的几个弟弟当时跟随藩王都在荆州、雍州，于是写信给他们论说与道洽不合的是实践，用词都很鄙薄道士。又另外抄写一本封好呈送东宫，昭明太子命令烧掉它，没有打开看。当时世祖出任荆州刺史，到任后给刘孝绰写信说，您闲居有很多空闲时间，大致可以纵情钻研典籍，吟咏性情，近来又经常效法古人，不会因为失意而停止创作。况且于清、司马迁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所著述，想来您发表作品的兴致一定更加不少。洛阳纸贵，京城名声大振，你们这些人在同一时代是多么兴盛啊。我近来在路途公务闲暇时稍微能写点笔墨，虽然没有记行的作品，却有不少怀旧的篇章。来到这里以后，各种琐碎事物缠身，小人的诋毁恐怕会让我像在庐江那样受辱，拦路的奸人担心会谋划对付我的属官。我正要提起车帘自我勉励，访求民间疾苦不停歇，笔墨的事情哪里有空闲呢？至于心中对你的喜爱，从来没有停止，思念美好的音讯，却清风吹来听不到。好比梦想温润的美玉，饥渴盼望明珠，虽然愧对汴河，随侯仍然算是好事。心境有所创作，希望能给我看看，不要让我白白的请求。无法当面赏读，派这封信代替我的思念。几次计算行程，希望早日收到你的回信。 刘孝绰回答说，自从辞别京城来到荆州，还没来得及考察官员，就先展示华美的文章，近来虽然得以观赏小部分的锦绣，却没有看到全部的美誉。从前林子的词赋全都交给杨修，没有穷尽书箱中的宝物，回头看看有愧于先贤。主公旧有的习俗，朝廷官员多有变故，李固推荐两郡的人才，徐真弹奏七艺的乐曲，恩威并施的方法兼而有之。本想让金石铭刻功绩，耻于用笔墨留下痕迹，虽然违背了之二的说法，却偶然符合圣上的心意。自从退居乡里，闭门不出，比起杨伦不出门，好比张志闭门谢客。从前赵卿穷困愁苦，畅谈得失，汉臣抑郁不得志，广泛叙述盛衰，彼此时代不同，不能相比。我私下认为文豹有什么罪过，因为他的花纹而获罪，由此说来又哪里容易呢？所以藏起笔墨，经历了许多寒暑，既缺少子幼的南山之歌，又没有尽通的渭水之赋，无法自比于现校，稍稍报答您的褒奖诱导。况且才能不善于体察事物，不打算学玄根，事情不同于以往的诺言，哪里会害怕诸害，反省自身，不禁叹息。只是瞻望汉水广阔，遥远的如同天涯，我的一片诚心整夜飞驰九霄。殿下屈尊到平民百姓家，慰问不断，吃桑葚的鸟还怀有感激之情，更何况是人呢？刘孝绰被免职后，高祖多次派仆夜徐勉传达旨意安抚慰问他，每次朝宴常带他参加。等到高祖作吉田诗，又让徐勉先给刘孝绰看。当时奉诏作诗的有几十人，高祖认为刘孝绰写的最好，当天就下诏启用他为西中郎湘东王咨议。刘孝绰上表谢恩说，臣不能衔珠避祸，青叶护足，因此疏忽，与众人多有抵触，加上遇到隐藏怨仇的朋友，于是担任私利的官职，互相勾结，制造是非，形成谗言，日月光明，昭示是非曲直。每次看到御书，就想到蒋济的冤屈，头发被烧，真相大白，不靠陈正的辩白，于是逃脱了严密的法网，免除了严厉的刑罚，得以回家与平民为伍，比邻唐明，死而复生，白骨生肉，岂能比得上这样的恩师？臣实在无知，谁不待天？远离田亩，绝望于朝廷，却承蒙您引荐，优厚的小玉，对臣这样的微贱之人，已是极大的荣耀。何况刚直的枝条落叶，忽然沾上云露，周行所设置，又置身于圣流，只是雕琢朽木粪土，白白的得到褒奖，捕风捉影，最终无法报答。又上表谢东宫说，臣听说先生认为众人都厌恶的，一定要考察，众人都喜欢的，一定要考察，难道不是孤独特例就会招来诽谤，结党营私就会积累赞誉而取信吗？知道好恶之间，一定要有明察。所以晏婴两次担任阿宰，先是毁谤，后是赞誉，后来的赞誉出于曲意逢迎，前面的毁谤出于正直之道，因此一条狗咬过美酒就改变了甘酸，一只手摇动家树就改变了生死。又邹阳有句话，世人无论咸鱼，进入朝廷就会遭到嫉妒。至于臧文仲压制斩纪，晋上放逐屈原，绛侯排挤贾谊，平津侯陷害主父偃，从此以后这类人实在很多。歪曲事实的笔墨短文来不及详细叙述，用寸管窥测，常令人切齿痛恨。殿下教诲引导，读书好学，前代的屈直都尽收眼底。臣过去因为势力，亲自聆听教诲，飘风背景，比喻谗言，圣旨殷切，深深感叹。臣资质愚钝，行事正直，不能防微杜渐，没过多久就遭遇过失或难。虽然吹毛求疵，在朝的人都感叹，但严刑峻法，肆意作奸的人一定要上奏。不顾出卖朋友，志在要挟君主，除非上帝运起超常之光，昭示羚羊的暴虐，舞文弄墨的虚妄诽谤，不被圣明信任，在牢狱中被捆绑，幸得被幽暗之人赦免，才下免职的文书，又颁布朝会的旨意。小人不懂得通达的道理，拴马悬车，停止朝觐，正想销声匿迹，隐居山林，没想到天听不绝，小事也必彰显，不以违抗为嫌，又使臣列入朝班。降下宽和的脸色， 赐予布帛般的话语，记载于千年，所蒙受的恩惠已经深厚。何况恩遇等同于特诏，荣耀如同起家，追思古来自省，更觉多有惭愧。只是没有改变当时的坚贞，永远藏起车轨，那些巧言之人制造谗言。而且款冬生长时，树叶已经凋零，白白延续德泽，无法报答阳春。后来担任太子仆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受任安西湘东王咨议参军，升任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因接受他人遗数卷而被送卷者告发，降职为信威临贺王长史。不久升任秘书监。大同五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9岁。刘孝绰年少时就有盛名，但恃才傲物，对人多有轻慢，遇有不合意的事就极力诋毁。领军臧顿、太府卿沈森杲等人都受到当时人的赏识，刘孝绰尤其轻视他们。每当在朝会聚集时，他在公卿之间无话可说，反而喊来车夫询问路途中的事，因此常与众人不和。刘孝绰的文辞被后辈推崇，世人看重他的文章，每做一篇，早晨写成晚上就传遍，好事的人都吟诵传抄，流传到远方，文集有数十万字，流行于世。刘孝绰兄弟集众子侄，当时有70人都能写文章，近古以来未曾有过。他的三个妹妹分别嫁给了琅琊王淑英、吴郡张胜、东海徐斐，都有才学。徐斐的妻子文采尤其清丽超拔。徐斐是仆射徐勉的儿子，任晋安郡守，去世后灵柩送回京城，妻子做祭文，言辞非常凄怆。徐勉本想写哀文，看到这篇文章后于是搁笔。刘孝绰的儿子刘亮，字求信，年少好学，有文才，尤其博通近代旧事，当时人称他为皮里禁书，历任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王府主簿、公曹使、忠诚王继事参军。王云，字元礼，又字德柔，琅琊临沂人。祖父王僧虔是齐朝司空检目公，父亲王吉任太中大夫。王云年幼时聪慧，7岁就能写文章，16岁时作《芍药赋》写得很好。长大后清静好学，与堂兄王泰齐名。陈俊谢览，谢览的弟弟谢举也很有声誉，当时的人评价说，谢有览举，王有仰矩，矩是王泰，仰就是王云，都是他们的小名。起初出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，升任太子舍人，受任尚书殿中郎。王氏家族过江以来，没有人在郎署任职的，有人劝他退让不就，王云说，陆平原是东南的才俊，王温度是江东的独步，我能追随前人，有什么可遗憾的，于是欣然任职。尚书令沈约是当时的文坛宗主，每次看到王云的文章都赞叹吟咏，自以为不如，曾对王云说，从前蔡邕见到王仲宣时说，你是王公的孙子，我家的书籍全都应当给你，我虽然不聪明，请允许我附会这句话。自从谢眺等人去世以后，平生喜好几乎都断绝了，没想到晚年又遇到您。沈约在郊外住宅建造楼阁，王云做了草木石俑，写在墙上，都是直接写文词，不加题目。沈约对人说，这些诗描摹物象呈现形态，无需标题。沈约作《郊居赋》构思多时，还没有全部完成，于是邀请王云来展示草稿。王云读到词泥连泉，沈约拍掌高兴地说，我曾担心别人读作泥，读到坠石堆心以及冰悬坎儿带底，王云都集结称赞。沈约说，知音的人很少，真正的欣赏几乎断绝了，所以邀请您正是在这几句。王云又曾作诗呈给沈约，沈约立即回信说，看您所成的诗实在华丽而有法度，声调和谐，布满纸上，光影充满字间，葵芽的乐声皆响，尚且有余愧，孔雀翠鸟群飞，岂不更有愧，古琴捉木，长期待新奇，灿烂的全部呈现，开始已尽，会昌朝发，兰花绽放玉阵，和谐的意义哪里比得上生黄，思虑所及，竟到了这种地步，叹服吟咏研读，周流妄念。从前年轻时很喜爱文学，品味之间忽然到了晚年，赶不上后辈，确实不止一人推重美才，实在归于您，等待闲暇之日再做清谈。 王允写文能押险韵，每次公宴作诗，文词一定严美。沈约曾从容地对高祖说，晚来的名家只见王允独步。多次升任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管东宫管记。昭明太子喜爱文学之事，常与王允及刘孝绰、陆坠、道洽、殷云等在玄圃游玩宴饮。太子只拉着王允的袖子，抚着刘孝绰的肩膀说，这就是所谓左把浮丘袖，右拍红牙尖。他们就是这样被看中。王允又与殷云因方正儒雅受到礼遇。出京任丹阳尹丞、北中郎咨议参军，升任中书郎。奉诏作开善寺宝治大师碑文，文词非常华丽飘逸。又奉诏撰写中书表奏30卷，以及所上的附送编为一集。不久兼任宁远乡东王长史，监管府国郡事，受任太子家令，又掌管记。普通元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王允有孝性，哀伤过度超过理智，服丧期满后因病废弛多年。6年，受任尚书吏部郎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羽林监，又改兼步兵。中大通2年，升任司徒左长史。3年，昭明太子去世，奉诏作哀册文，又受到赞赏。不久出任真威将军、临海太守，在郡中被诉讼，多年不得调任。大同初年，启用为云辉豫章王长史，升任秘书监。5年，受任太府卿。次年升任度支尚书。中大同元年出任明威将军、永嘉太守，因病坚决辞官，改任光禄大夫。不久升任云骑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太清2年，侯景侵犯逼近，王允当时没有入城。次年太宗即位，任太子詹事。王允的旧宅先被贼人焚烧，于是寄居在国子祭酒萧子云家中。夜里忽然有盗匪攻击，他惊惧坠井而死，时年69岁。家中10多人同时遇害。王允相貌丑陋矮小，身高不满6尺，性格宽厚，不因技艺才能高人一等，但年少就有才名，与刘孝绰被当时看中。他自叙说，我年少时喜好书籍，年老更加专注，虽然偶尔瞥见都立即抄录，后来重新翻阅，欢乐更深，习惯与天性相成，不觉笔卷。从13、4岁，其间52年已害到梁大同6年，共40年了。幼年读五经，都70、80遍。喜爱左氏春秋，吟诵经常成为口实，广略去取，共3次阅读，5次抄写。其他经书籍周官、仪礼、国语、尔雅、山海经、本草都抄写2次。子史诸籍都抄1遍。从未请人代笔，都亲自抄录，大小100多卷，不足以传给好事者，只是为了防备遗忘而已。又给诸儿写信论家世文集说，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殷氏都累世有文才，所以范惟宗说崔氏世善雕龙，但不过父子2、3世罢了，没有七世之中明德崇光，爵位相继，人人有文己，像我家是这样的。沈少傅约对人说，我年少时喜好百家之言，身为4代之始，自有史以来没有爵位蝉联，文才相继，像王氏这样兴盛的。你们仰望唐构，思考各自努力。王允自己撰写文章，以每一官职编为一集，从贤马、中书、中庶子、吏部左、临海、太府各10卷，尚书30卷，共100卷，流行于世。使臣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，王僧孺的渊博学问，刘孝绰的华美文采，君主并非不喜爱，他们的才能也并非不被任用。他们获取高官厚禄，取得极其尊贵的地位，又有什么困难呢？然而刘孝绰言行不加约束，自己毁坏了自身名声，白白在当年郁郁不得志，并不是没有遇到时机啊。